谈到宣教跟政府的关系，那可能一个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十字军东征，那是在1095年11月寒冷的一天，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门田野，他向集会的数千人讲话，有君主，有骑士，有主教，有修道士在听他的讲话。教皇呼召他们对占据当时耶路撒冷圣城的土耳其人进行圣战。教皇描述了当时异教徒怎么样对圣地的基督徒造成的痛苦和屠杀。他向当时的骑士和这个领主君王发出这样的呼召，如果不是作为基督教武士精神之花的法国人，那么谁应当对土耳其人的这些暴行来进行复仇并且收复圣地呢？教皇认为这是法国骑士的责任去收复圣地，法国人应该牢牢记住查理曼和他继承人的事迹，就是他们怎样摧毁了异教徒的国家，并且在圣地直下他们的教会。教皇说，作为当时的军事力量，他们必须从不洁的国家手中来收复圣地，也包括收复耶稣的墓耶路撒冷。而对他的听众这些骑士来讲，本来打仗就是他们的职业或副业。教皇这样说，哦，如果你们必须流血，那就在异教徒地狱士兵的血泊中洗浴，成为活神的士兵。这样十字军东征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十字军东征。当然今天的人普遍把十字军东征看成一种侵略，当然从战争的层面来讲，我们不可以这样简单的认识。比如罗德尼斯塔克就认为，教会为什么要为十字军东征道歉，一点都不需要，因为它是一个对侵略战争的一个回应。但问题是从宣教的层面来讲，十字军东征事实上阻碍了教会向伊斯兰地区的宣教长达1000年，而且在十字军东征当中，教会和国家的权力它联系到一个紧密的地步，就是宣教和异教徒的这种战争就分不开了。宣教能不能使用武力，耶稣愿不愿让教会借助武力来扩张他的国度，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教会肯定跟政府国家有一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中间有没有一条界限，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因为很显然，在上十字架前夜，耶稣让彼得收剑入鞘，耶稣自己面对比拉多，他不用武力来扩张来建立他的，耶稣告诉比拉多，他的确是王，而且他并不缺少权力，但是他没有用他天使的这些能力来立刻的兴起他的国。相反，他的救恩，十字架上的救恩要带来审判和救赎。相反，他强调他的国从一种天上统治掌权的角度来谈论，并且他说他的国最终会降临，只是不是在我们所能预计和期待的时刻。当然最终他的国会来到，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的国最终会来到。耶稣究竟在说什么？我们要思想耶稣恩典荣耀的国。耶稣的国度有怎么样的标记呢？十字架是耶稣救赎恩典之路。当时他的门徒不明白这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讲，弥赛亚的救恩指的是就是政治上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政治上的独立，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在希律的监狱里，施洗约翰就对此感到迷惑，因为耶稣似乎没有明确的带来一个新的政权，于是他派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我还要等候别人吗？你要注意，施洗约翰已经有许多的证据知道耶稣就是他要等候的基督，但他居然还有这么大的这种信心的挣扎和疑惑，以至于他要再次的跟耶稣来确认。可见当时对这种 甚至实体的一种期望跟这个救恩联系起来的这种多么的紧密，甚至连施洗约翰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而耶稣就把约翰的门徒作为应验的预言中弥赛亚神迹的见证人送回他那里去，还有他的门徒告诉约翰发生了什么，说发生了这是以赛亚书当中对弥赛亚来到的那些神迹的一个见证。最后他对约翰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要施洗约翰把整个的焦点放在他所认识所看见的这位耶稣的身上，而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期待上面。耶稣是在告诉约翰，相信我，相信我要以我的方式把我的国带进来。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我们对我们的政权和国度有诸多的问题的世界，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看见有太多需要改变的地方。耶稣对约翰说的话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相信我们的主要以他的方式带来他的国，这让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耶稣要带来审判，他可以既不赦免西律，也不赦免任何罪人，甚至也不会使约翰怀疑。但耶稣如今他肉身的降临，第一次的来到，他不是要带来审判。令人惊讶的是，他是要担当审判。他不是要用他的话语之剑，圣灵是宝剑，他不是要用这宝剑大开杀戒，而是要接受刽子手的钉子和枪扎。他的国不会以其他的方式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恩典国度必须用恩典来扩张，然后在荣耀当中得到完美，不是借着政治的力量，而是借着圣灵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万民。所以耶稣的国它的标志是荣耀和恩典，恩典已经开始，并且借着圣灵我们也品尝到它。圣灵来就是要带给我们这恩典。每一个主日我们期盼圣灵动工，就是让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体会到他丰盛的恩典，体会到他如何真实的赦免我们这个一次是背叛他、得罪他的罪人，体会到他怎么样祝福我们做了一个群体，我们领受到从他而来的甘甜，怎么样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社群、一个国家、整个的世界、多个的民族，体会到神赐下的丰盛的恩典。他已经赐下他的恩典，而且他说他还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有完全的荣耀显现。因此尽管在世上我们仍然有试炼，我们是在试炼当中欢喜盼望他最终的荣耀。他说他会审判和更新这世界，但不是用刀剑所建立的政治乌托邦，而是在他荣耀当中到来。当他在荣耀当中到来的时候，所有的刀剑都要变成农具，所有的刀剑都被改造。显然基督荣耀的国不是借着军事力量，不是借着战争，不是借着压迫，不是借着恐吓而来的。现今我们的救恩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基督的再来近了，我们可以等待他荣耀之国的到来，而圣灵赐给我们这荣耀的确据。教会如今在地上作为基督的国去彰显神掌权的国度，所以对教会来讲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活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可能这是我们更多需要思想的问题，我们怎么作为一个群体，普世的教会怎么作为一个群体来顺服基督的权柄，教会怎么样在地上做属天的城邦，教会 怎么样在心里受了割礼，活出这样与耶稣基督新圣约的关系。我们要意识到基督的国度透过教会，它的广度是很大的，万民都被包括在这个国里面。这个国度是世上最广阔的国度，最广阔的民族，最广阔的文化。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福音把万民万族联系在一起，注意，不是文化，不是血缘，不是历史，是福音，让红种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各种人种、各种文化被联系在一起。这是基督的国，透过教会，它的广度是很深很广的，它的深度也是很深的，因为它的深度不仅来到一个民族和文化的道德层面，而是深入到一个人的心，深入到一个人的思想。圣灵要更新的不是你周天去做点什么，圣灵首先要更新的是一颗实心变成肉心，以至于你知道你周天要做什么。圣灵的工作是到这样的深度。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割礼，是一个新的割礼，心灵的割礼。教会作为神属灵的新以色列，我们常常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民族性，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群体要向我们表明的是，教会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体。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城，教会不能被等同于这个世界的国，但我们的确已经有了根基，耶稣是那根基，我们在这根基当中建立这城，所以我们叫城光，是神经营所建造的城。而教会也借着圣徒的团契显出天上国民的身份，如今教会做一个社群存在于地上，天国的钥匙也借为这属灵的权力来掌权。所以我们作为一群属天的朝圣者，教会不是舞刀弄剑，教会不需要地上的战争，神的国不需要任何人类的兵器，教会可以不征战。事实上刀剑不能给国家带来救恩，刀剑不能推动教会的建立，它可能一时推动了，但从长远来讲它不能。要注意，教会的兵器是属灵的，而且按着神的应许是更有能力的。教会追求的是属天的，而不是属世的荣耀和权利。常常非信徒、非基督徒，他们有一个例子来，就是说，教会是很不注重实际的。他们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的时候。当土耳其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在做什么吗？他们在争论一根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他们在争论三一神论，所以异教徒就说，你看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他们老关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三一论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吗？比起我们的城邦被保住，比起我们弄清楚三一论的问题，哪个更重要？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发现这个问题很实际，你究竟想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可以在世界掌握话语权的国家，还是你更愿意清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三一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从终极来讲，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明白今天很多异教徒对基督徒的嘲讽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整个人类而言，耶稣就是基督，或是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哪个能回应我们终极的思考？刀剑、政治、外交不能决定终极的命运，神的话才能确定终极的命运。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走过的弯路是我们要思想的，因为在 历史上教会跟政府的关系如此之紧密，以至于他会犯一个错误，他会借着政府去挥舞刀剑来为教会建立好处。所以宗教裁判所如今声名狼藉，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坏。其实如果你看历史，宗教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做了很多很多好事，但是今天的历史常常是误解他。但这就是因为他挥舞刀剑，他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而加尔文呢，加尔文一生清明，但是他在塞弗对待塞弗图斯这件事情上面，让他落住了长久的争议。作为一个异教徒，加尔文否定了他的教导，但是他却同意了市政府对他的要求，就是让他作为控告人去控告塞弗图斯，结果市政府烧死了塞弗图斯。所以今天日内这个加尔文一直在承担这个骂名，这是我们要思想要小心的。那我们看到基督的国，我们就来简单的谈教会、政府和国家的一些关系。我们只能很简要的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学习，可能才能够更具体的来应用。那我简单的来开始这个问题：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显然，圣经教导我们，作为一群朝圣者，作为基督国度的使节，我们代表了基督的权柄，而基督命令我们。当我们在这地上暂时存在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政府。凯撒的物归给凯撒，这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义务。神命令政府实现他的目的，而像其他人一样，基督徒因为政府所确立的秩序而受益。实际上，国内和平对我们传福音的任务，对教会的发展很有帮助。就像当时罗马的盛世给保罗提供旅行机会一样，如果你读宣教史，你会发现罗马当时的这种统治，统一了语言，然后道路的发展，为这个外邦教会的建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出于良心，我们服侍主，也包括对政府权柄的顺服。所以为基督的缘故顺服政府。但政府是由神授权的事实，并没有保证政府的行为必然是公义的。但以理的预言把世界上的帝国和海中出现的那个要被审判的兽相提并论。在启示录当中，常常把异教的政府、异教的君王描述为具有威胁性的兽。基督徒对政府的顺服不是盲目的，当政府命令神所禁止的事情，或者禁止神所命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效法使徒的态度，顺服神而不顺服人，这是合理的。而耶稣也曾警告他的门徒，必须在地方官的面前受审受苦。基督徒并不必然是蒙呼召在沉默中承受政府的迫害。耶稣，路加福音13:32，耶稣称西律是那个狐狸。在路加福音他说那个狐狸，因为西律有乱伦的婚姻，施洗约翰责备了这位臭名昭著的西律王。所以你看，耶稣也像施洗约翰一样公开指责这位不公义的君王。在公会面前，有关他的听证上，保罗为不合法的程序提出了抗议。所以显然你会发现，基督徒也可以批评。有时候批评比沉默是要更大的勇气。但基督徒需要以温柔尊重的心站在地方官的面前解释自己心中盼望的原因。这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即便我已经见过不少次警察，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也许神就是说，你得多练练，你才能知道怎么样既有勇气又有温柔的心说话。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这样讲教会和政府的关系，你要顺服，但是是为基督的缘故。你如果不顺服，也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要谈谈教会、家庭、社会和政府。我特别要谈谈家庭。教会作为神国度的见证，活在这个世界，却不与世界认同。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是通过家庭。 我们要注意，教会和家庭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定义我们组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单位，是从旧约的时候主宰的时期。今天我们读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国不是一种政治体制，它最基本的形式是一个家庭组织，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他的后代雅各是一个很大的家庭，然后这个家庭慢慢扩展成一个民族，到了什么时候才成为一个政体？到了大卫，那撒母耳记就讲的是神怎么使他的子民成为一个国度的样式。而在今天新约的时候，它又具有一种教会的这种好像是一种机构化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国家政体的形式，从家庭到国家到教会。所以你看神指定的形式和这个世界与它相似的一些世俗的形式就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说在主掌时期，主就不是让大儿子来继承这个家族，而是由他来拣选，比如拣选了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拣选了雅各而不是以扫，拣选了约瑟，甚至后来是犹大来代表他，而不是老大，是老大是西缅的。所以你看，就算是家庭的形式，也不是跟现在我们在中国儒家文化当中那种家庭形式一样的，都是家庭却有很大的不同。国家也是这样，以色列作为国家，跟我们在现今在世界上所看见的所经历的国家的形式是不一样，这个国家是被神的律法来管理的，以色列的边界是被神来定义的，他不能够无限的侵略的，这就是神赐给他的地方，他就要在神赐给他的地方，而在神以外的地方，比如他跟亚比米勒，他是要签订一个和平条约，而不是要扩张他的地界去掠夺所有人的地界，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地界。教会是今天神在新约的时期所选定的神国度的一个形式。你会看到家庭、国家和教会，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家庭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解体。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形式的递进，就说今天有教会不需要家庭。不，对教会来讲，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所以我们非常看重父母的职分，家庭属灵关系的建造。家庭关系是在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和圣徒团契里被升华的一种关系。神审判以色列，但没有废弃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今天我们所谈的割礼，虽然旧约的割礼被废除了，但割礼的精神并没有被废除，而是在新约有新的形式。我们每个人因信与神的立约，而我也相信在教会里面，神透过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来立约，这样的圣约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某人信主，他和他的全家都受了洗。我们认为神与我们立约，他一个个的拯救我们，但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大家庭里，而显然我们肉身的家庭也是神与我们立约的一个基本单位。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在教会当中家庭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习惯了说，哦，我悔改信主，神更新了我的生命，神赐给我新的身份，我们有一种个人的觉醒，信仰有是我个人与神的关系。但是我们慢慢的意识到，这个个人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通过家庭去展现。当一个基督徒结婚进入一个家庭，他在家庭当中作为父亲和母亲， 同样的领受从神而来的职分，还有建立这个家。所以基督徒的父亲们，你要明白你的使命不仅是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你的使命有一个体现，就是在家庭当中建立你的家庭，一同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提到教会和家庭。今天的你会发现，今天的政治会控制家庭。如果基督徒的父母们不看重家庭与这个社会和政府的互动，你会发现始终家庭是被社会被政府牵着走。最明显一个例子，你今天愿意生几个小孩？你有没有发现你对这个决定的思考极大程度的被这社会和政府的规定在限制？我不是说你要反抗，一定要反抗这个制度。但我是想告诉你，原来你对家庭的这些理解极大的被社会和政府在定义。那难道你要生几个孩子，你对家庭的设计不应该很大的被圣经、被神的话、被你在神面前的良心来定义吗？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基督徒在政治当中的责任啊，谈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几乎我自己都想不出我作为基督徒可以怎么参与政治。但我现在需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作为基督徒参与政治。我们面临的处境比较艰难，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事实上在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在走一条鲁迅所说的没有人走过的路，必须有人走着才能走出来的路。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因为显然对国度公义的热心是教会向这个社会可以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见证。保罗都坚持在他的那个时代去尊重一个异教徒集权政府，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意味着今天教会仍旧可以参与政治，但是我们需要思想，也需要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今天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民主政府当中教会的参与，也看到很多民主政府当中教会的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向他们学习。民主给了公民向政治问题的发言权，所以如果处在有这样的权利，教会和基督徒就必须因着他们的权利参与社会议题。你要知道这会带来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前阵子看一个文章，那个格鲁登 William Ruler， 就是那个系统神学，我们读的系统神学的作者他表明为什么他要支持共和党，然后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那当然在基督徒群体当中也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有一点让我很感动，格鲁登说，如果神问我，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名声来推动神的国，然后到神面前说，神，这会伤害我的名声。然后神说，你的名声重要还是我的国重要？格鲁登说，我没办法回答。所以格鲁登知道他说的一定会带来争议，不是所有人会按着他所写的去理解他，但有一些地方我不同意他。但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名声，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风口浪尖里。神赐给他的责任、权力和责任，他不敢轻忽，因为他有对神的一种效忠。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我希望你看到他在神面前参与政治责任的这种忠心。同样的，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谴责我们社会政治当中的明显的罪的时候，教会也需要学会不要沉默。不论是对堕胎、同性恋的问题、经济剥削的问题、民族压制的问题，我认为你做一个基督徒，比如说你可以说我不在网上发表一些敏感的话题，比如说怎么看待维族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支持一个政权为了他自身的益处而可以完全的不顾一个民族基本的人身权利，而把 七分之一的人关起来，试图洗脑改造他们。你可以不说话，但你不应该支持，这是有危险，这是有危险。而且我很实际的感受到，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你会愤怒，你会愤怒。有时候愤怒会让我说错话，有时候愤怒会让我这个对一些人产生不公正的看法。我要承认是会这样，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不面对一些政权当中不公义的、错误的一些问题。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和勇气去做的合理。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特别是我们从西方民主国家学到的，基督徒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没有取消基督国度的属灵形式。呼吁政府要公义，并不意味着呼吁政府以政治权力来推广福音，或者在最后的审判带着刀剑来对待人。组织一个绝对的基督教政党，寻求奉基督的名执行权力，基督徒是没有这样的自由的。我们不能把基督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等同起来。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种平衡。我们需要倡导生命自由和限制暴力，这些目标我相信都是一个政府合理的目标，但是却不是基督为他的国所指定的有关信心和圣洁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对基督的国和这世界的国有这样的一些张力。在这里我们要向施托德学习，约翰施托德，不管你同不同意他，多少程度同意他，我觉得约翰施托德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是教会，是基督徒可以效仿。首先，施托德提醒我们，耶稣带着拯救罪人的使命前来的。施托德说，基督的救恩不是社会政治解放，不要把福音跟解放神学联系起来。他强调，教会的使命是传讲福音，但与此同时，施托德这样强调教会宣教中的社会活动。施托德说，我们不要把社会活动当作福音，但是施托德大声疾呼，社会活动应该被看作传福音的伴侣。他说，大使命既不解释也不排斥也不取代爱神和爱人的诫命。基督来到世间服事，所以不论到哪里，作为他的门徒，我们要服事那些所遇到的人，爱人和基督徒，我们甚至要服事那些不配得到帮助的人，因为我们本身就不配得到帮助。所以宣教描述的教会被拆入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包括了关怀，包括了政治参与，当然更包括宣讲福音。我们对人的爱首先要表达在我们想要向他们分享福音，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止步，我们应该延伸到所有的人道需求，包括政治需求。所以我们应该感激斯托德，他可以面对不同方向的张力，但是让我们有一个核心，就是大使命掌管我们对主的一切服事。我们蒙召在很多很多职业和处境当中服事他，而不仅是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当然斯托德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别，基督第一次带来的救恩和他再来的时候会带来的救恩是有不同。他第一次带来的救恩不效审判，他第二次带来的救恩，他荣耀国降临的时候，那时候罪人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而且那时候他在地上，基督在地上要带来他完全的荣耀的国度，神在其中掌权的国度。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的两个的张力，这是我们需要定下的一个界限。我要很诚实的说，这个张力不容易处理，这个界限不容易弄清楚。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太多太多需要去操练和成长。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要学习，而且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好多人值得我学习，基督徒在政治上的参与，我们需要走一条 没有人走过的路，探索的路，而这条路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尝试、跌倒、失败，然后再尝试。但让我们从这样的思考来开始，很显然，基督徒需要跟这个世界的国度来互动。基督徒要保护我们的家庭，基督徒要参与政治，但不要把世上的国等同于基督的国。求主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智慧。所以总结就是，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国，基督的国是以荣耀和恩典为记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理解教会、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然后我们要意识到，基督在政治当中有张力、有界限。应用，我想请你从基督的国度来怎么来思想，你是怎么样看待教会和家庭？从前你怎么样看待教会和家庭？现在如果从基督的国里面，教会和家庭是放在基督国度的这个视角之下，他会怎么样更新你对教会和家庭的看法？然后我想请你具体的思想，想一想，我可以怎么样参与政治？或者你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基督徒不能参与政治，那为什么？然后向斯托德学习，他认为福音和社会关怀、社会责任之间，是什么样一种关系？那基督怎么样同时关注到两者？这样的立场对基督徒、对教会来说，为什么很有帮助？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来听这个录音，以及看到这个 PPT。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建立自己的国，因此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热切的盼望你，因为你的国有真正的公义、完全的圣洁。来帮助我们，作为你地上国度的见证，让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国度来互动。我们需要勇气，因为我们时常软弱、惧怕、懦弱。我们需要智慧，因为我们时常要么沉默，要么错误的发声。但我们需要智慧，去知道我们应该说什么。主啊，也赐给我们心灵的安稳，因为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声音，我们心灵起起伏伏，但求你使我们在安稳当中行事，奉耶稣名祷告。好，那我们今天。